一些东西，你需要丢掉一些东西啊。我常常想啊，我们如果在单纯的国语教会中侍奉，那是容易的多了。但是如果是在台语跟国语一起混合的教会服事，那就有挑战性了。哪一种对你的信心有帮助呢？要不要想想啊？真的，我在想啊，圣地亚哥如果要投票改教会的名字啊，可能会98%通过。但是我万万不能做这个事，万万不能做这个事，因为我相信在台福教会的体制之下，台福教会的意向之下，华语事工仍然有它的宣教的使命。我们不能因为说我喜欢整个都用华语，我整个喜欢都用，不是用台福，当然也是很好，神也祝福很多非台福的教会，浸信会长很多，其他的国语宣道很多很多教会，但是完全的讲没有台语的事工一起服事的服事，跟有台语跟华语的服事，哪一个有挑战性呢？我觉得台福教会的华语事工非常有挑战性。如果你能够在台福教会的体制之下服事华语事工，我相信你到世界各地都可以服事，因为这个信心是需要挑战的，是需要磨练的。我们都以为一个安适的环境最适合我服事，是不是啊？不见得，不见得。最舒服的环境可能让你的灵性最不容易成长的。第三，信心所面临的是不断的成长。信心让你不断的成长，让你跟随主，你看到主做一些奇妙的事。信心最大的报答就是让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行走的道路上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自己也蒙受祝福。我昨天晚上也提过这个部分，在多伦多的服事真的教会很少的，我记得刚开始讲到20几个30个人开始，慢慢慢慢50、100、150、200人慢慢增长起来。其实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查经的聚会，每个礼拜一晚上我们在一个基督教书房里面查经，我们查约翰福音，我记得是查马太福音跟查罗马书。我们大概有12个人在那边参加聚会，礼拜一晚上大概7点。你知道多伦多冬天冷起来是非常的冷，对吧？零下20度，但是这些弟兄姐妹风雨无阻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小组聚会。在那聚会当中有一对夫妻是很特别的，他的太太是牧师的女儿，那先生是跟我一起信主，1986年信主的。他参加了这个查经的聚会以后，他一阵子他就告诉我，他说江牧师，我信他是在一个另外一个长老会聚会，是台语教会聚会，他说我不知道教会里面竟然有查经的聚会啊。你就知道有的教会真的是没有很好的安排一些事工啊。他说我白白浪费了10年。那他开始参加查经的聚会，读这个马太福音，一直查。他的太太因为是一个师母的女儿啊，所以对牧师这件事情当传道人呢、啊、非常反感。他的先生是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一个张弟兄，他说我的弟兄啊做什么都可以，但绝对不可以做传道人，因为他父亲是传道人，因为这个姐妹的爸爸是一个传道人，看到传道人受了许多的苦，当然在台湾传道人受更多的辛苦的事情。可是感谢神，在这个查经的过程中，借着神的话语不断地改变他们，一直改变他们，每个礼拜一晚上都来聚会。你知道到聚会1年多以后啊，他的先生说，牧师我要去申请神学院，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我可不可以去读书，去神学院进修？我就鼓励他，他后来要申请啊。你知道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很多神学院都一样，你要申请神学院的时候要你的 spouse， 你太太要同意啊。我说这样好了，如果你太太这一关能够过的话呢，你就去。那太太当然那一关过不了啊，他太太当然不愿意啊，那太太不愿意，他神学院就进不去啊。后来一直查经查经，后来有一天他太太说，如果做牧师，当牧师像江牧师这样也不错，对啊。因为我当牧师啊，当传道蛮轻松的啊，我下午啊2点多跟师母去饮茶， 下午茶啊，然后饮完茶呢，大概三点我们就买一包东西，因为下午茶像多伦多下午茶很便宜，就买了很多东西回家，又不用煮饭啊。那早上就是读经啊，那冬天外面白雪一片，阳光照进，我们就坐在里面很温暖，泡个咖啡啊，喝茶，谈天多舒服啊，对不对？他说：“哎呀，如果当传道人像佳木是这样，我就没有问题了。”那我说：“好，没有问题，我一定帮他写推荐信。”后来他真的去读了，啊，已经时间过去，已经几年过去，六年过去了，他现在已经出来全时间服侍，就是他现在已经是，我不晓得案例了没有。他走的时候他是张传道，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英语、台语、国语都是一流的。啊，神就借着这样的聚会改变他们。另外一个就是开放那个书店，他本来开了一个基督教书房啊，在米斯沙卡开了一个基督教书房，那他就把他的书房打开让我们查经的。那这个是廖弟兄，香港来的弟兄。那这个廖弟兄啊，我们是我的同工，我们有四个同工。那其中的廖弟兄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他在香港是一个老师，教书教久了，所以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啊，常常造成误会，因为他比较像牧师。我比较不像牧师，因为他比较像，所以很多会友都以为他是牧师，所以他可以当牧师啊。好，哎，真的，我们查经查到最后，他也去读神学院，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也出来服侍了。他现在就接我在那边的服侍的教会的服侍，他已经开始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侍。这是两个家庭，我看到神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一个不愿意服侍的，不愿意很反对这个全职服侍的一个姐妹，怎么样改变这个家庭，怎么样走出来，我都看见神特别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个服侍当中，神一直透过这些服侍来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我们的信心就因此不断的成长。我在台福其他的聚会当中提过这个见证，真的我每次想到这个弟兄啊，我心里都觉得真的有点不可思议。那个是一个黄弟兄啊，是大陆来的弟兄，他带他太太，太太是基督徒，先生不是基督徒，太太是基督徒。每一次带他太太来聚会，他就坐在这个最后一排，然后就翘着二郎腿啊，然后就拿一份《世界日报》，每一次我讲到他都看《世界日报》，故意拿很高。每一次我讲到他都拿《世界日报》，这样就这样对着我，他就坐在正中间这个位置对着我，每一次都这样。我真的，你知道这样讲到很难的，对不对？对不起，如果你拿一份什么金庸小说在这里看，我还以为是圣经呢、啊，对不对？你拿《世界日报》顶着我，我真的讲不下去。哎，这位黄他是一个化学博士，他就不喜欢教会嘛，但太太要来没办法，他懒得回去又来，所以他就坐在后面，也没地方去。哎，听，他受洗了，他信主了，你看到这个家庭的改变。真的，你想这神什么时候改变他的，我自己都不晓得。我到圣地亚哥也是一样，我们前一阵子受洗一个赵波波80岁，我们都觉得他不会信主的，好，我们都不晓得他们，我们都觉得他不会信主的一个80岁台湾的老将军，好，这个真的是，我讲他不会信主，我几年大概两年前我就认识他了，就跟他讲，我想他绝对不会信主，反正我就是跟他做好朋友，就是哎，没想到他就信主，有一天他就说他要信主受洗了。我怎么会想到他会，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他为什么会信主啊，我还是不是很明白神怎么会做这么多奇妙的事在我们服事当中呢。那天受洗的有一个是80岁，有一个是18岁的啊，那个小女孩子，高中女孩子受洗，我印象很深刻。神透过这些信心，神的作为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其实我要为今天早上带领 worship 的这些弟兄姐妹，我非常的感谢神。我虽然昨天晚上提到这个祷告会，其实在我在圣地亚哥服侍的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会。我们礼拜二有教会的祷告会，礼拜天晚上有大专团契的祷告会，中文的，礼拜三晚上教会有英文部的祷告会，135在校园有英文部，135都有人在祷告，整个礼拜都有人在祷告。我不晓得我们真正祷告会的人数是多少人呢、啊？这实在是很多人呢、啊。整个教会都是在祷告的人。那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说，哦，这个祷告会人比较少，其实其他的祷告还是很多人在参加祷告。这个祷告的工作是信心的工作，信心是会遇见危机的，信心是要面临挑战，信心是要不断的成长，信心最后给我们的成果就是必定得胜。我在服侍这10年当中，当我回顾这些神所给他的儿女 信心所带来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我和师母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说，看起来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神在过去几年当中，让我们所看到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带给我们的感动，带给我们的激励，是不是钱财所能买得到？有一个上海的夫妻是一个是内科医生，一个是外科医生，上海来的一对夫妻。真的，他们在我们去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讲，他已经表明了，我们是不会信主的。我们是不会信主的。他太太包霞华姐妹常常讲说，他先生是花岗岩脑袋，好，你不用跟他传福音啊，他可以来帮忙做人，他是花岗岩脑袋。哎，没想到几年以后信主啊，也受洗啊。等到我们有一年回到多伦多带领特别聚会的时候，他的姐妹和他弟兄已经出来当长老了，当执事，姐妹出来带领诗会了。这些都是我讲不完的这些见证啊，讲不完的见证。在我们服事当中，传福音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传福音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台福教会是否有前途呢？台福的法规能够决定台湾的台福教会的前途吗？台福的组织能够确定台湾的前途吗？台福教会的前途吗？真正台福教会的前途是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事，有传福音，有人信主，台福教会才有前途。你在华语事工所担任的使命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使命。当我到多伦多服事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我几乎都是我自己在讲道。我们在三年多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办过任何的布道会，每个礼拜都我自己讲道。月底我就讲一个福音主日的信息，每一次月底呼召都有人信主，每一次都有人信主。每一年受洗的人数大概都在二三十人，三十人左右，三年多下来将近一百的人的信主。我在想，神透过一个无用的器皿，成为他手中宝贵的器皿。当我们愿意这样的信心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神就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看见信心的一个果效。在台福教会当中，我鼓励你在你的小组里面带领人信主。你要想一想，过去这一年来你所服侍的团契有人信主吗？如果没有人信主，那是真正的危机。如果没有人真正生命被改变，那才是真正的危机。如果有信主，如果有人生命被改变，无论是台语还是华语都一样，在神的国里都一样。我相信我们有一天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不会问说，请问你是在台语聚会还是华语聚会啊？他不会问这个，他不会问说你是在浸信会还是在台福教会，他不会问这个，他只问你，你在世上有没有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传福音是台福教会的使命，也是华语事工的使命。失去了这个使命，教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在多年前我听到了一个故事，讲给你们听。有一个牧师告诉我说，在一个海边的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面呢，住了一百多户人家。这一百多户人家呢，安居乐业，是以打鱼来为生的。那他们过得很好啦。可是每一年年底的时候，特别十一月到二月的时候，是他那个村庄里面海边的暴风期。每一年年底，他们都会看见有一些船被暴风吹打坏了，被吹到岸边，有些人就因此遇到海难，死在海上。所以他们就常常看到一些尸体漂流到海边来。那有一天呢，这个村长就动了这个怜悯之心，就说啊，既然每一年年底都有这样的一个海难发生，到那一年十一月十一又听到狂风暴雨在吹了，听到海上有呼救的声音了。他这个村长动了这个慈心，就说，那我们为什么不组织，我们是捕鱼的，我们很会划船，我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救难队来救他们呢？然后他们就，那个村长就找了三六个人，一个人划了两个船，六个人三只船就出去救海上这个救人了。那个救人很惊险了。 就这个狂风暴雨当中呢，救了一些人回到岸上。那救回来以后，当然是天气很冷了，年底的时候，很冬天很冷的时候，他们就有的这个太太们就烧水，啊，让这些救回来的人可以洗热水澡。那有的人就烧稀饭，让他们可以吃煮面啦什么，来接待这些救难队回来的人。哇，他们救了大概有六七个人呐，啊，那一年非常的高兴，大家都很高兴。这六七个人经过招待，经过疗养以后呢，有的就回到他们的故乡，有一个还一两个还留下来。到第二年台风季节又来的时候，他们村长又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救人呢？又发生海难呢，他们又开始找了三个船又出去了。这一次他们学聪明了，他们不临时搭火来烧水，他们就搭一个这个灶台啊，台子啊，搭一个棚子来煮稀饭，这个人就请来了，这个人救回来以后就可以在棚子里休息，可以洗澡换衣服，然后可以吃一些面啊，热点热食。到第三年的时候呢，他们不搭棚子啊，他就盖了一个房子，上面写海岸救难队，这海岸救难队，这个救难队呢，这个招牌就挂起来了，他们开始去救人了。后来这个房子盖好以后啊，他们就觉得要定一个管理办法，定一个管理办法，因为是没有管理的就会荒废掉，所以定一个管理办法，他们就定了这个管理办法。这管理办法定了以后，就是这个船就买了更好的船了，啊，这个炉头啊，这个食物都有，这个床单都是白的，啊，里面都是招待的，房间一间一间都好好的。年底又发生船难了，他们又开着船出去救了，一问说，哎呀，我们来救你们了，你们是哪里来的？哦，我们是大陆来的。对不起，我们规定是不可以救大陆的，我们的船是台湾人捐的，我们就救台湾人。对不起啊，这原来是香港人讲的故事啊，我把它改了。后来只救了一个人，就是船长，因为船长是台湾人，其他的都没有救了，其他就空船回来。那个船长受了无比好的、最好的上宾的招待，因为他们救这些受难的人呢，跟这个规矩不合啊，所以他们不能救他们。如此这般呢，啊，又过了一两年，有些人说啊，为什么只救这个讲这个台湾人呢？我们成立另外一个救难队。我们要打破这个不好的规矩，我们现在要救中国人，讲国语的，他们成立了另外一个救难队，牌子也那程序都是一样啊，这一直延下去了。后来他们救了很多这个讲国语的人，这刚开始是借台语的人，第二次借救了这个讲国语的人，后来又定了很多规矩啊，规矩定好以后就说啊，你们是哪里人啊？我们是讲英文的啊，对不起。讲英文的我们不救，我们只救讲国语的。其实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教会的光景。后来因为没有什么人可以救了，就办一些什么下棋啦、烤肉啦、啊旅游啦、啊什么太极拳班啦，就教些这些。因为没有人可以救了。如果教会失去了传福音救人的使命，这个救难队的牌子可以拿掉了，可以拿掉。你在台福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使命感呢？要多救一些人。保罗说，我在律法的人之下就当有律法的人，在没有律法之下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在什么人之下就做什么样的人，为了是要多救一些人。你愿不愿意有这样的心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救难队的故事，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是不配的，但是主你使用我们，我们愿意一生遵行主的旨意，主啊，传扬你的福音，拯救你所爱的灵魂。主啊，愿我们的一生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行走在这条信心道路上的时候，主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有时候我们会信心动摇，我们面临许多的挑战，但是主你知道，你知道你的儿女在世上的侍奉，主要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主啊，愿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愿一心一生遵行主的道。主啊，让我们在走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看见信心的成果与报答。愿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感谢主给我们好信息，我们现在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对他回应。
我全心跟随你。
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回应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一生全心跟随你，主啊，引导我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引导我们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也引导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但愿在道路的末端的最后点，主啊，你用荣耀的光辉在迎接我们，等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一路都有你的同在，有你的保守。主，我们特别为整个台福教会的华语事工再次献上祷告，为每一个在服侍在主面前的弟兄姐妹祷告，但愿他们的信心坚固，但愿每一位人的儿女的信心都磨练像金晶一般，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开灯，我们休息。